我们先一起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只有你是最合乎神心意的人，主啊，因为你为着我们这些罪人，你甘愿顺服父神的旨意，主啊，你来到地上，主啊，你成就了父神的救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如果不是你的拯救，主，我们今天也没有这样的恩典可以坐在你面前，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到我们今天来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你就让我们的心向着你是敞开的，主啊，让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啊，有这样的机会仍然能够坐在你的脚前，主，我们就求你借着圣灵，主，你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语，祝福你自己的儿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还是和继续和大家讲撒母耳记上啊。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的内容啊？我们上次呢是讲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啊。那在撒母耳记的十五章里面呢，他讲到神呢再次给扫罗一个机会啊，因为扫罗之前呢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啊，所以在十五章里面，神再次给扫罗一个命令。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呢去杀尽所有的亚玛利人和他们的牲畜。啊，但是你看见呢，扫罗呢，他却没有完全的顺服。啊，他留下了这个亚玛利王亚甲和那些上好的牛羊。啊，而且呢，他找借口呢，他说留下这些牛羊呢，是为了要献祭给耶和华神。啊，所以神就借着撒母耳呢，在那里责备扫罗说，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神要的不是祭物，神要的是人向着他顺服的心。所以呢，撒母耳对扫罗说，他说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并且呢，神要把以色列国呢赐给比扫罗更好的人。那这个更好的人是谁呢？他就是大卫。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这一章的里面呢，就讲到撒母耳呢，神叫撒母耳呢高大卫作王。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撒母耳记的第十六章，我给他起的名字叫大卫受膏。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请姊妹读双数节，我们把整章的圣经先读一遍。第一节，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席。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出来搅乱你。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在这里。所以我们刚才读到这个16章哈，你看到16章的一开始呢，就讲到啊，虽然在15章最后呢，他讲到说，从那以后呢，撒母耳呢就再也没有见扫罗啊。然后呢，在16章一开始就讲到说，从那以后呢，撒母耳呢就一直在那里呢为扫罗悲伤啊。你看到撒母耳呢，他好像落入了一个属灵的低谷啊，因为呢扫罗是他高的啊，他也对扫罗呢寄予了厚望。但是呢，哪里知道呢，扫罗他不堪重任，慢慢的你看到说扫罗就显出他的肉体来啊，他违背神的命令，然后呢，你看到神呢就弃绝了他。啊，撒母耳呢，也许我想他很自责，啊，他可能想啊，我到当时呢应不应该告扫罗啊，或者呢，他可能在这边想到说，我应该呢更多的去帮助扫罗啊，这样呢可能他就不会被神弃绝了。啊，所以你看到扫罗呢，撒母耳呢一直在那里为扫罗悲伤。啊，他好像落入了一个属灵的低谷。啊，你看到说我们偶尔落入这个属灵的低谷呢，啊，是情有可原的。啊，因为没有一个人呢，他一辈子呢都稳行在高处。啊，没有一个人呢，他属灵的情形呢从来就不低落的。啊，但是如果你的属灵的情形长期、长时间的处在这个低谷的里面，啊，你看到这个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啊，那更何况呢？他是神的仆人。啊，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以利亚的故事？啊，你知道在以利亚在这个列王记里面讲到以利亚的时候，啊，讲到他在加密山上呢，他和巴利的先知在那里对决的时候，啊，可以说是以利亚他的一个这个属灵的高峰。啊，他一个人呢，他对决了这个巴利和这个亚斯拉的先知850个人。啊，最后呢，把这些假先知呢全部都杀掉。啊，而且呢，你看到神在那里呢，听了以利亚的祷告，啊，然后呢，从天上呢降下雨来。啊，你看到说在那个时刻，啊，好像是以利亚的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高峰。啊，但是没有过多久，啊，当以利亚呢听到这个耶洗别要来杀他的时候， 他就开始仓皇的去逃跑，甚至呢他躲到这个山洞的里面，他从一个属灵的高峰呢一下子呢就落到了一个最低的这个谷底，但是你看到神不能让他的仆人一直这样，神呢亲自呢向以利亚说话，神在山洞里面他向以利亚说，他说你不要躲了，你要起来呢，你要起来去告这个亚兰王哈薛，你要去告耶户去做以色列王，你也要呢去告这个以利沙呢去接续你做先知，所以你看到神的旨意是一直往前的，神的工人呢需要在主的旨意里面往前，神的工人不能一直落在自己这个情绪和难处的里面，因为你知道你越看自己你就越觉得自己可怜，但是主说什么呢？主说你不要看自己，你要从你的悲伤从你的自怜的里面出来，你要看我，你要起来服侍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也在属灵低谷的里面，你也要起来，你也要不要去老是看自己，因为你越看自己你就觉得自己越可怜，你越看自己你就觉得自己越无助，你要去仰望那位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要仰望主，你要靠着主能够起来继续你的生活，继续你的服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那神叫撒母耳起来做什么呢？神呢叫他起来呢高耶西的儿子做王。那撒母耳一听呢，你看到说他马上就拒绝，因为呢上次高扫罗呢已经变成这样了，现在呢又要他去高一个王，而且呢如果扫罗知道呢他要去告另外一个人做王的话，你知道说扫罗嫉妒心这么强的人一定呢会来杀这个撒母耳，因为你知道从撒母耳所住的那个地方叫拉玛，他要呢一直走到这个伯利恒去，中间呢一定要经过扫罗住的地方叫基比亚，所以你看到扫罗一定会知道这个撒母耳的行踪，如果他知道撒母耳呢去告大卫的话，你知道说这个扫罗呢一定呢会向这个撒母耳下手，所以呢你看到撒母耳呢他就在那边想要推辞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命令，然后神就告诉他说呢叫他去带一只牛犊呢去献祭，借着呢请耶西一家吃鸡肉的机会呢，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去告他的儿子，然后呢你看到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他说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我们知道扫罗这个王呢是人要来的，但是呢你看到这次撒母耳要告的呢是神呢特别指出来的，是神要的，所以呢撒母耳呢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呢去行了。那当撒母耳呢一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呢，城里的长老呢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为什么战战兢兢呢？因为你知道伯利恒呢是一个小城，平时呢很少有什么大任务会过去的，那突然一下子呢这个大先知撒母耳呢跑过来，那他们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他们以为呢这个撒母耳来是不是他要来审判什么人呢，所以呢他们都战战兢兢的出来呢迎接撒母耳，那撒母耳呢就马上安慰他们说，他说我是为平安而来，是为了要给耶和华献祭，然后撒母耳呢就叫人呢去把耶西和他的儿子们呢都叫过来呢吃祭肉，你知道你看这个圣经你会发现耶西这个人他在当地呢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大的一个家族，那他生了几个儿子呢，加上大卫呢他一共有八个儿子，你知道照以前我们的观念这个儿子越多这个劳动力这个越多对吗，那你家族呢也会越兴旺，而且呢你看到这个耶西的家境呢他也很不错，因为呢他家里面有一群羊呢是大卫在那里放牧的，那耶西呢听说撒母耳找他，而且呢叫他把儿子们都带过去，他就赶紧呢带了他的七个儿子全部都过来了，唯独呢没有叫大卫，所以从这一点里面呢你可以看见大卫呢在他家里面的这个地位，你知道大卫是耶西家里面最小的一个儿子， 好，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是什么呢？我们觉得说这个父母亲啊，都是最疼这个最小的，啊，因为最后一个生嘛，对吗？都很宝贝。但是呢，你看到这个耶稣呢，他却不是，啊，这个最小的呢是最不受重视的，啊，好的事情呢捞不到，啊，见大先知吃鸡肉呢捞不到，啊，然后呢他还要去放羊，啊，你知道放羊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啊，你知道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我们觉得说，哎呀，放羊就是把羊赶到一片青草地上，然后我们就躺在这个树下，然后再吹吹笛啊，看看书啊，好像很悠哉的样子。啊，但是你知道，你看到下面一章的时候呢，啊，他讲到大卫放羊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呢？啊，那个是有生命危险的事情。啊，因为呢，在那个旷野里面放羊呢，常常会遇到这些很凶猛的野兽。啊，那下一章里面大卫告诉他们说，他在放羊的时候呢遇见过狮子，啊，遇见过熊，啊，当这个狮子和熊要来叼这个羊羔的时候，你看见大卫他就奋不顾身的，他就上去保护他所放牧的那些羊，啊，他去和这个熊和这个狮子去搏斗，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大卫的爹妈真的是非常的放心啊，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最小的儿子放到旷野的里面呢，啊，让他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在那里放羊。啊，所以你看见大卫呢，并不是他们一个最宠爱的孩子。啊，而且呢，你看到大卫的哥哥们呢，也看不起他。啊，在下面一章呢，讲到这个大卫呢，拿着东西到军队里面去探望他哥哥的时候，啊，当时呢正好是这个巨人那个哥利亚呢在那边骂阵，啊，然后呢这个大卫他听不过去了，他就说了几句话，然后马上呢就招来他大哥的一顿训斥，啊，说他你这个小孩子懂什么，啊，你不去放羊跑到这里来凑什么热闹，啊，所以你看到在不管是在他父母的眼里还是在他哥哥们的眼中，啊，这个大卫呢都是被他们看不起的。但是呢，你看到撒母耳呢叫耶西把他儿子们呢都叫过来，啊，你看到说当撒母耳叫他们把他儿子都叫过来的时候呢，并没有告诉他们呢要干什么，啊，所以耶西他也不知道这个撒母耳的葫芦里呢卖什么药，啊，他可能觉得说，哎呀，可能这个撒母耳呢想要找他的一个儿子呢，可能要去办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呢要挑他的一个儿子呢去当差，所以呢他就把他七个儿子呢全部都叫了过来，啊，当他这些儿子过来的时候，啊，撒母耳呢一眼呢就看见了那个老大以利亚，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利亚呢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啊，所以呢撒母耳心里就在那边想，嗯，这个就是他了，啊，因为在撒母耳的心中啊他知道扫罗既然被神所弃绝，那神呢一定要找一个比扫罗更好的。啊，你知道你去看以前之前我们讲到的这个圣经啊，他对着扫罗是怎么描述的呢？他是讲到扫罗呢他也是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所以呢你看到撒母耳就在那边想，如果神要再选一个啊，一定呢肯定呢也是同样的标准。啊，所以呢他一眼呢就在这个耶西的儿子里面呢就看中了这个老大以利亚。但是神对他说什么呢？啊，神说我不拣选他。啊，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呢是看内心。啊，我想这句话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啊，他讲到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呢是看内心。啊，所以你看到他在这里讲到神的拣选和人的拣选呢有不同的标准和原则。啊，人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呢？是看你的外表。啊，是看你外在的。啊，是看你的能力，是看你的这个教育程度，是看你到底有没有钱。啊，你知道我前不久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啊，非常反映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的实情。啊，他讲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呢，她带着她的男朋友呢，她第一次呢去和这个父母呢见面吃饭，啊，是见这个女方的父母， 啊，所以呢，在这个一家餐馆的里面呢，啊，你看到这个未来的这个丈人老丈人丈母娘呢来见这个未来的女婿，啊，然后就你看到这个小伙子呢，他穿戴非常的整齐啊，而且呢这个精神抖擞的，但是呢他却是其貌不扬的，啊，所以这个女朋友的父母呢一走进来以后呢，这个马上就觉得这个脸就有点拉下来了。啊，因为觉得说我这么漂亮的女儿怎么找了一个这么其貌不扬的这样的一个小伙子，啊，就觉得呢这个小伙子配不上他们家女儿，然后呢一坐下来啊，就开始这个调查户口了，啊，你今年多大啊？啊，一听哎呀竟然比他的女儿呢大了好几岁啊，然后就问他说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啊？结果呢小伙子说我没有上大学，我是专科毕业的啊，然后就问他说你是在哪里上班呢？啊，他说我在一家小公司里上班。啊，这个越听呢你就看见这个父母的脸呢就越来越阴沉。啊，然后呢好像这顿饭呢应该是就是吃不下去了。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小伙子呢他就不慌不忙的啊，从这个西装口袋里面呢他掏出了这个几本这个红本本。啊，然后呢就一本本的递过去，他说这个呢是我的这个房产证啊，这个呢是这张呢是这个在市中心的两房一厅的啊，那这张呢是这个在郊区我还有一个三房一厅的啊，然后接着呢又掏出一个他的存折啊，然后呢递给这个女方的父母啊，他说呢这个呢是我的存款证明啊，结果这个女方父母一打开看，哇，七位数的这个存款啊，然后呢最后这个小伙子呢从口袋里面呢掏出一个这个金光闪闪的这个奔驰车的钥匙呢放在这个桌上啊，然后你就看见那个视频里面随着这个证书一个个的递到这个女孩的父母的手里的时候，哇，这个女孩父母的表情呢就由这个阴转晴啊，然后呢马上呢就笑纳了这个准女婿啊。那送走父母之后，这个女儿就问她男朋友，她说你有房有车为什么我都不知道呢啊，那她男朋友呢就笑着告诉她说，她说这些证书和钥匙呢其实都不贵的啊，她说你网上呢花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了啊。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世界上的人挑选人的标准和原则啊，你找对象要先看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啊，你找工作呢要先看你有没有学历有没有经验啊，如果呢你这些外在的条件呢都没有，那对不起啊，门在那里啊，请你赶紧离开啊。所以我们青年组前不久呢我们讲了一系列的这个婚姻的专题啊，目的呢就是要让年轻人呢树立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婚姻的观念。婚姻不是一个交易啊，你要有房有车呢我才嫁给你啊，而是呢你要找一个敬畏神能够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伴侣啊。所以我在这里也要劝告我们在座所有做父母的啊，我们不要把一些世俗的观念呢灌输给孩子啊，我们也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啊，而是呢要更多的为着我们孩子的婚姻和他的将来祷告啊，让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敬畏主追求主的这样的一个配偶啊。所以你看人看人呢是看外貌啊，但是呢神呢却不一样啊，因为你知道外表是可以骗人的，但是呢你却骗不了神啊，神呢一眼呢就看见你的内心啊，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看见说神呢都看在眼中，我们在他的面前呢我们没有半点呢我们能够隐藏。那我一开始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我非常不明白，我说为什么神喜悦这个亚伯的供物而不喜欢这个该隐的供物呢啊，照理说你看到说该隐呢他把自己辛辛苦苦从田地里的出产呢拿出来呢奉献给神啊，但是呢你看到说亚伯呢却是从羊群的里面，他什么都没有干，他就从羊群的里面呢挑了一个这个刚刚生下来的羊羔呢拿去呢奉献给神，哎呀，然后神竟然喜悦亚伯而不喜悦该隐 啊，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哎呀，到底这个神是喜欢吃肉吗？啊，所以为什么神喜欢这个亚伯而不喜欢该隐呢？啊，你看到说，但是呢，神是看人的内心啊，而不是呢看人的外表。啊，所以呢，因为你看到圣经的后面，你就知道说，该隐他是一个不敬畏神，是一个性情凶暴的人。啊，然后你就看见最后他就把他的兄弟亚伯呢都给杀了。那同样，神呢拣选了雅各，而没有拣选他的兄弟以扫。啊，因为你如果看人的照人的外表来看，啊，你发现说这个以扫这个大哥呢，比雅各呢不知道要好多少。啊，你看到以扫呢，他又老实又孝顺，啊，老是呢打野味呢给这个老爸吃。啊，反而呢是这个雅各呢，他很狡猾，好用一碗这个红豆汤呢就骗了这个以扫长子的名分。但是你知道神呢却是看人的内心，他看见雅各里面对着神的敬畏，看见雅各里面有对着这个属灵事物的渴慕，所以你看见神呢他拣选雅各而没有拣选以扫。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好的想一想，神为什么拣选你而没有拣选别人呢？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这个人很好，所以呢，神拣选我。啊，其实你知道说，比你好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比你能干的人呢，也不知道有多少。啊，神为什么拣选你而没有拣选别人呢？啊，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内心。啊，他知道我们，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被感动。他知道我们呢，会对着他的恩典呢有回应。啊，他知道我们呢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啊，所以你看见说神知道我们的内心。啊，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在那里感谢神。啊，因为你知道说像我们这样不堪的人，像我们这样被世界上的人看不起的人，神呢竟然呢他还会拣选我。所以你看见呢神他拣选了没有拣选以利亚。啊，他也没有拣选这个老二亚比拿达，啊，他也没有拣选这个老三沙马，啊，七个呢全部都看完了，啊，竟然没有一个呢能够是神要的。啊，我想撒母耳当时呢一定也很纳闷，啊，明明呢神说要膏这个耶西的其中一个儿子的，结果怎么一个都不是呢？啊，所以他马上把这个耶西叫过来，就问耶西说：“哎，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啊，耶西说：“哎呀，还有一个小的，好，正在放羊。”啊，那撒母耳说：“那你赶紧叫人去把他叫来。”啊，他不来呢，我们也不能吃饭。啊，你知道耶西呢，他本来是想，如果撒母耳要挑选一个能干的他的儿子呢去当差的话呢，啊，那这个七个里面你可以随便挑一个，啊，这七个人都非常的能干，你随便挑一个就可以了。啊，他从来没有觉得说这个大卫呢是有可能被挑上的，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带这个大卫过来。啊，但是呢撒母耳说呢不行，你赶紧去把这个你最小的儿子也叫过来。那当大卫来的时候，啊，圣经里面怎么形容他呢？啊，圣经里面形容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啊，虽然呢大卫没有长得像他哥哥们那么的高大，啊，但是呢他却是一个眉清目秀精明能干的这样的一个小伙子。啊，这时候呢神就对撒母耳说，啊，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啊，然后呢撒母耳就当着耶西和他儿子们的面膏了大卫。我想当时撒母耳呢并没有告诉耶西和他的儿子他膏大卫的目的呢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呢过后呢你看见呢大卫呢仍然在那里放羊。啊，在下一章呢里面你看见大卫的哥哥呢还是在那里呢责骂大卫。啊，如果他们知道撒母耳来膏大卫是要来膏大卫做王的，啊，我想他们不敢这样去对待大卫。啊，所以你看到这是大卫的第一次被膏。啊，大卫呢一共呢他被膏了三次。啊，第二次受膏呢是他做犹大王的时候。那第三次受膏呢是他做全以色列王的时候。 啊，那我们以为呢，哎呀，是不是大卫他一受膏呢，啊，他就开始他的这个高光时刻了。啊，如果你读下去你就知道，啊，这个受膏呢其实是大卫苦难的开始。啊，第十三节他说从这日起，啊，从这日起。一方面呢，从这天开始呢，神的灵呢就大大的感动大卫。啊，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从这一天开始呢，大卫呢就开始了他十多年的这个苦难的生涯。啊，他就开始走上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们知道大卫呢是预表基督的。啊，因为你看大卫的经历的时候，啊，你看见大卫的经历非常像基督的经历。啊，你看到说他们都是被神所膏的。啊，他们都是经过十字架呢，最后呢登上了宝座。啊，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刻。啊，当主耶稣在这个约旦河里面受洗的时候，啊，圣经说天就开了。啊，圣灵呢仿佛鸽子一样呢降在主耶稣的身上。啊，然后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你知道在那个时刻父神呢用圣灵和能力呢膏拿撒勒人耶稣。啊，我们看见主就开始了他在地上的这个指示。啊，你看见这条路呢就一直的通到各个他的十字架上。啊，所以你看到主在地上受膏之后的道路呢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大卫要成为基督的预表，他也必须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扫罗的道路是平坦的，扫罗作王呢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看见大卫的道路呢却是艰难的，大卫登上宝座的道路呢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道路呢其实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道路。我们知道大卫呢是受膏的，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也是受膏的。啊，那什么是受膏呢？啊，受膏是什么意思呢？啊，受膏呢就是被分别出来。啊，你知道当神叫这个摩西去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啊，神叫摩西呢要膏在会幕里面所有的这些的器具。啊，那些器具呢你看到说在被膏之前呢都是普通的器具，但是一被膏以后呢他们就被分别出来呢归给耶和华为圣了。啊，你就不能再拿这个洗濯盆，你就不能够再拿这个灯台去做别的这个用途了。啊，所以你看到被膏它其中一个主要的意义呢就讲到说呢它是被分别出来的。啊，一个被膏的先知是被神分别出来传神的话语的。啊，一个被膏的祭司他是被神分别出来在那里侍奉神的。啊，一个被膏的君王是被神分别出来带领神的百姓的。啊，那同样啊，我们呢也是被神所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所以你看见我们信了主之后啊，我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呢属于我们的主。啊，你看见我们就成为分别为圣的神的儿女。啊，我们就应该有分别为圣的见证，我们就应该被分别出来，我们来侍奉我们的神。而且你看见在每一天的生活上啊，主呢都会借着这个圣灵呢他来教导我们。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的里面啊，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里面呢，老约翰他说呢，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你看见主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啊，并且呢他会在凡事上每一件的事情上呢他来教训我们啊。你看见有时候呢神是借着他在圣经里面的话来引导我们啊，有时候呢是借着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啊，他来带领我们啊。圣灵有时候他把一个平安的意念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照着神的旨意的带领去行啊。有时候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一个不平安的这个意念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 停下来，我们就要学习等候。所以你看见这个恩膏的教训呢，是要带领我们去走每一天的道路的。那我们之前讲过扫罗和大卫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于扫罗呢，他做王呢是一帆风顺的从一个放牛的呢，一下子呢就被放在这个王位上你看见扫罗一开始呢他还很谦卑，但是慢慢的他的肉体呢就显露了出来而且呢你看见扫罗的肉体是不受圣灵管束的肉体以至于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里违背神的命令。那大卫也没有肉体呢大卫也有肉体，对吗？但是你看见不同的是，神借着苦难，神借着这个十字架呢在那里雕琢大卫让大卫在那里学习顺从圣灵，让大卫学习让神在他的身上掌权只有一个顺服神只有一个让神在他身上掌权的人，他才能够为神掌权如果不是这样，对神家呢就是一个灾难如果你看见说因为扫罗呢他的肉体呢，你看到说扫罗的肉体把他自己也把以色列人呢带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因为扫罗是一个让肉体掌权的人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呢，他却是一个能够让圣灵在他身上掌权的人所以呢，你看见神能够用着他来带领神的百姓能够用着他给神家呢带来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神今天也要在你的身上做雕琢的工作神也要让你去学习十字架的功课，神也要让你的肉体呢被神来对付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去照着神旨意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吗？我们是一个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的人吗？我们看见大卫呢，他有三次的受膏第一次呢是被神膏后面两次呢是被人膏所以你看见从神到人大卫他受膏的生命和他受膏的实际呢都是在那里不住的增长的第一次的受膏呢是在暗中的后面两次的受膏呢是因着大卫的生命呢是在人的中间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呢大家来告他的我想神家的领袖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十字架的经历如果你没有暗中与神的交通，你看见你就不可能去帮助别的弟兄姊妹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带领弟兄姊妹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我想这个是对所有在神家服侍的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那在13到14节的里面你看见13节和14节呢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13节说呢，从那日开始呢，耶和华的灵呢就大大的感动大卫14节的时候呢，他讲到说是一个相反的情形，讲到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你看见圣灵一离开扫罗，就恶魔呢从神那里出来搅扰他那有很多弟兄姊妹会奇怪，为什么会有邪灵从这个神那里出来呢那如果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说神他允许撒旦呢去害约伯但是你看见撒旦去害约伯呢并不是神叫他去做的而是神的一个允许而且呢你看到神他有在暗中在那里保护约伯所以你看到同样当圣灵一离开扫罗的时候呢，神也允许这个邪灵呢去搅扰扫罗所以你在这边看到一个扫罗的他的一个悲惨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圣灵一离开扫罗的时候，撒旦呢就要来害扫罗因为仇敌来呢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你看见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其实呢就是在撒旦的网络，在撒旦的手掌的里面 我们看见扫罗呢，他因着邪灵的搅扰呢，他整个人呢就非常的狂躁。所以他的仆人呢就建议说，那可以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呢为扫罗弹琴，借着这个音乐呢来舒缓他的情绪，把这个恶魔呢来赶走。好，那在这里我插出去说一下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这些现代哈，有很多的这些忧郁症啊，你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忧郁症啊。对着忧郁症的治疗呢，你看到说基督徒常常有两种不同的这样的观点啊，一种呢是把所有的忧郁症呢都看成是被鬼附啊，要去赶鬼啊，还有一种呢就觉得说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普通的一个疾病，只要呢你去看病吃药就可以了。我想这两种看法呢都有它失偏颇的一个地方啊。你看到扫罗的案例呢是讲到他被邪灵搅扰，所以呢需要用属灵的方法呢去解决啊。但是你看到也有很多的忧郁症是因为生活工作带来的压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事情引发的啊。如果你动不动呢就要去给这个人赶鬼啊，你发现说不仅没有用，而且呢给这个患病的人呢带来更大的这个心理压力。所以我们需要去区别对待，到底我们看见说这个病因的成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用正确的手段我们去治疗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为那些有这样疾病的弟兄姊妹祷告啊，如果他们需要去看医生，他们需要及时的去接受医生的治疗和建议。那你看到当扫罗叫人去找一个会弹琴的人的时候呢啊，有一个少年人呢就来推荐大卫啊，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个少年人他竟然会认识大卫啊？你知道伯利恒和大卫住的这个基比亚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啊，为什么这个少年人会认识大卫，而且呢你发现他对大卫的认识呢还很深啊，他不仅知道大卫呢善于弹琴，而且知道呢他是大有勇敢的战士啊，而且呢说话合宜，容貌俊美啊，这说明呢他肯定见过大卫啊，也和大卫呢说过话，而且呢过后呢就给他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最后呢他还加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啊。你看到一个与神同在的人啊，他一定会有外面的见证啊。虽然大卫呢在旷野里放羊，但是你看见他的见证呢却传到了扫罗的臣仆的那里啊，因为呢在大卫的身上呢人看见了耶和华的同在啊。所以你看见大卫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来到了扫罗的宫里啊，并且呢他弹琴呢为扫罗在那里驱魔。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个音乐的功用啊。你去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有很多非常优美的这些赞美诗啊，这些赞美诗呢都非常的优美，非常的动听啊，而且呢你看到那些好的优美诗会直接打入你的心灵的里面啊。我们也听见很多的这些的见证，讲到呢很多人他们就是因为听见这个诗歌呢他们认识了救恩啊。我今晚我就听见好几个姊妹在这里做见证，讲到说他们当时刚刚一走进教会的时候，他们一听见这个赞美诗的时候，他们的眼泪呢就好像这个断了闸的水一样一直呢流个不停啊，因为他们深深的被这个音乐所感动啊。好的赞美诗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可以让人的这个心呢能够向着主敞开啊。但是你发现一件事情啊，你发现说音乐呢不能够代替主的话啊，因为呢让人悔改让人生命改变的是主的话啊。如果光有诗歌而没有主话语的传讲，你发现人的感动呢只是停留在感情的层面啊。只有神的话才能够刺入剖开人的灵与魂啊，让人的生命呢能够彻底的被改变啊。所以你看见大卫弹琴虽然可以赶走邪灵，但是你看见扫罗的生命呢却没有被改变啊。所以你看见一个布道会 他不会只是在那里唱歌的，光在那里唱诗歌的，后面呢一定有信息的传讲。因为只有主的话，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叫一个人悔改，叫一个人的生命呢发生改变。你知道大布道家穆迪他每一次开这个布道会的时候他前面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诗班而且呢有一个非常这个唱歌非常有名的这个歌唱家 Sankey 是做这个他的首席的这个主唱的他在那里领诗的。每一次穆迪在那边开布道会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唱诗歌先在那边用这个诗歌呢来预备人的心当人的心被诗歌吸引的时候，穆迪呢就出来传讲主的话语所以当这个主的话一进到人的心里的时候，你看见有很多的人愿意悔改，能够来归向主所以你看见只有主的话才是每一个聚会的中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是大卫弹琴如果换一个别的人来弹，恶魔会不会走呢如果那个人弹琴呢弹得比大卫还专业，他弹得比大卫还好听，这个恶魔会不会走呢我想不会因为恶魔怕的呢不是音乐，恶魔怕的呢是那个弹琴的人因为弹琴的那个人呢他有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什么样的服事才是真实有属灵果效的服事呢我们需要是一个对的人我们需要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人你看见说只有一个对的人，神才能够使用他去成就神的旨意如果你人不对，你就是再有恩赐那也不过是想的罗明的拔都是草木和解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服事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首先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才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在这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呢他受膏了但是接下去我们看见大卫呢他就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通向宝座、通向冠冕的途径呢就是十字架所以刚才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被膏的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呢来跟随主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与主呢一同在国度的里面，我们能够与主呢一同在那里作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说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恩待了我们这些卑贱不堪的人，主啊，我们本来都是火狐里的材料，主啊，但是你竟然拣选了我们，主啊，你竟然膏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看见大卫被膏的时候，主我们实在看见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也能够学习大卫一样，主啊，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啊，让我们也真的能够学习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能够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日子里，主我们仍然能够天天能够依靠你走前面的道路，主啊，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能够盼望你自己的回来，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带领我们在每一天，主啊，都能够活出一个喜悦你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